固着会让我们觉得安全，这个安全是真实的吗？不真实嘛，这个安全会让我们受苦嘛，对不对？这个安全会让我们感觉到一切都为我们做战格嘛，不是吗？所以在世俗地上都有真实义的、啊、真实义的。所以不学色谓之学般若波罗蜜，意思是什么？不学是不要固着我们的习气而学诸法。如果你固着自己的三业习气而学诸法的话，你就会被诸法限制，诸法做战格，你于众就会生诸苦。所以不学有就是要不执着自己的自性妄执三业的习气造作，你要归零学习一切的新东西，要有这样子鲜活的活力，这叫做生命啊，这样才叫真实的生活啊。所以他说不学色，不学受想行识，就是不要固着我们的五蕴行为的典范，它能够表现的能力是没有限制的。虽然它还是有界有范畴性，可是只要你做得到的五蕴的行为的能力，你都应当要把它扩展到极限，而且要相应于一切的外色如实转变，如实修正，如实相应，才能够不受一切外色的障隔。这段文的意思是这样，何以故？不见色当可学者，你不是要得到这个东西吗？你只是要得到它的方便，不是要把这个 ATM 搬回家去嘛，对不对？所以以后呢，我就说啊，我的钱不存在银行了，这么多麻烦。于是你把钱呢包报纸，然后放在冰箱里面，这样会比较安全吗？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呢，不见色当可学者，我们要学习的是改变你的五蕴，而不是要改变外境。你不见有任何外色当可学者，所以名字为不学，懂吗？你不是要得到什么东西，而是要改变你的五蕴行为的执着三业的习气，所以名字为不学。不见者就是不是要心外求一个什么啊，不是要在心外求一个什么，而是要回来反文字性，反观自己的三业习气，是不是固着在某处，于是才会生出这样子的烦恼，生出这样的痛苦，遭受这样的果报。所以为什么称之为不学？因为不见外，那个色请加外，不见心外当有可学者，只是要反观自省的五蕴习气，遣诸五蕴的习气而不坏一切的外相，因为外相不是我们当可学者，我们要得的不是这些外相，这些外相毕竟生不带来死也不带去，我们要得到他的利益而不应当受到他的障碍，对不对？而不得他的障碍最佳的方法就是要归零，重新修正自己的五蕴，不要固着任何习气，而自己就陷在这种安全的空网当中啊，安全的空网当中与生死做障隔啊，这样子受诸苦是不得利益的。所以为什么不学？不学是因为不见心外有任何一法可得啊，这段文玄义就是这个意思。乃至于不受啊，不见受想行识当可学者，菩萨摩诃萨如是学为不学啊，为不学檀挪波罗蜜。何以故啊？但不是，我断文断错了啊！不见受想行识当可学者，菩萨摩诃萨如是学，到这么一个段落啊。为不学檀挪波罗蜜，何以故？不见檀挪波罗蜜当可学者，乃至不学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不见般若波罗蜜当可学者，如是学。不学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何以故？不见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当可学者，如是学为不学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何以故？不见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当可学者，如是学为不学虚陀洹果，乃至一切种子，何以故？不见虚陀洹果，乃至一切种子当可学者。整一段文就是告诉你，不可以心外求诸法，不可见外相有任何自性可得，当要随相应一切的外境修正自己的三业固着的习气。只要你的色心一如， 你就可以愚忠不生障碍。言下之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心的那种流利光明，不制作障碍，不被习气固着下来的一种啊一种智慧，这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我经常讲啊，般若波罗蜜是什么？是一种动态平衡，对不对？在一切境相当中，不固着外相，而淡观自心，提升智慧，一种增上心学，增上慧学啊，增上慧学，保持这样子的习惯啊，就是般若波罗蜜的行者。好，到这边算是一个段落，算是一个段落。好，底下呢进到第二段啊。尔时释迦梵音欲须菩提言：冒号，菩萨摩诃萨何因缘故不见啊？这段文应当还是判属前文哈、啊，所以这边文应该要到下面两行。菩萨摩诃萨何因缘故不见色乃至不见一切种子呢？这个是结前身后了哈、啊，这句话算是结前身后。转到劝学般若的第二科，不学无，为什么不见外色，但遣诸心的内心的执着呢？啊，这边问就问这个意思。所以他说，也不要遣，也不要执着内心有一个真实的典范可得。啊，所以要不着内心的空性。须菩提言：冒号，色色空。我就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个色就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的自性是空，所以说色色空，乃至受想行识，受想行识空，乃至一切种子，一切种子空，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一切的因缘所生法，自性就显现空，不是因观故空，这个空是法性自耳，不是因观故得。这段文请在天的部位，你要把这个玄义要搞清楚，是因为一切法无自性，这个无自性是法性自耳，不是因观故空啊，不是因观故空。你要随顺它设计这个法的因缘性，你只要相应行，就不生障碍啊，不生障碍啊，不是一定如何，不一定如何，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障隔分别。所以他说，你只要了解缘起性空，乃至一切种子，一切种子空，教师家色空不学色空，这是色跟空，空旁边请改写一个心，色是指外色，心是指自己的内心的自性妄执，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观待而起的假象啊，观待而起的假象。你只要不执着，不执着这个假象的分别所起的分别形象，你就可以流利于一切相当中起相应的智慧。所以这相应的智慧是法性自耳的啊，自耳的自性啊。所以乃至一切种子顿点空，一切种子还是法相，空是指能观的智慧啊，不学一切种子空，就不分别能所，这个叫做不学无。不学无就是不分别色心观待假立的二法，当观待这两个是一如的，能观的智慧跟所观的色乃至一切种子的一切法，都不是心外的法，都是你智慧所现的变待而起的假象，应当要这样的观，所以你就不着于空啊，不着于空。所以我们讲的空是破你的自性妄执的三业习气，不是说外相真实是空，因为外相的空或者是有，都是自心变待而起的假象，应当做如是观，就不堕入于顽空断灭当中啊。所以这段文只有两行一点点啊。到了这边356页倒数第三行说，教师家若如是不学空，是名学空。不学空是不执着外相是空，是名为真正能够增上你的自心空的智慧，就是知道外相所变现的种种空有的相，都是内心智慧所变带而起的假象，能所是一如，故名之为不二。所以不二的旁边啊，上面呢，乙跟不二中间写个能跟所，能所不二故，是菩萨摩诃萨要去证得的实相智慧。 菩萨摩诃萨能够证得不二故，能够证到能所，其实是观带假立的假相，其实所观的相就是能观自变带而起的分别。你做什么样的分别，就现什么样子的相，所以能所是一如的不二。以不二故呢，观诸法是菩萨摩诃萨学色学空，因为色的外相跟空的智慧能所一如，以不二故，乃至学一切种子跟空，都是要观察所观的一切种子跟能观的空智，都是能所一如不二故。若学色空不二故，乃至学一切种子跟空不二故，是菩萨摩诃萨能学檀罗波罗蜜不二故，乃至能学般若波罗蜜不二故，能学四念住不二故，乃至能学十八不共法不二故，能学须陀洹果不二故，乃至能学一切种子不二故。到这边为止，是第三段，明白显示一不二而显能学行般若波罗蜜。好，所以这段文就是般若的道次第。先学空，破一切外相实有的执着，再学这一切外相是依自心而起的。今天你从有心显出外相有，而当你学空智破一切外相无所有之后，你应当要能够自己作证，外相所显的分别相都是自心变带而起的，所以你们不能够执着空智真实有自信。你的智就是事所生的分别相，是依他起的分别相，只是缘的生灭，没有真实心的生灭相。于是你观内外一如，哦，没有二相，由依他起相当中能够知道遍计所执永无有故而证入圆成时，这个叫做不二学，知道不二学。所以呢，这边的三段不学有，就是要正观遍计所执相。怎么观？要观察遍计所执相无相啊，无相，它的相不是无相，是无自性，所以呢说成无相。这个相是有的，可是这个有不是真实有，这是用空智观外相无所有。为什么外相无所有？第二段就知道了，因为是心所变现，因为是依着事所变现的。你事认为有，外相就有，你事观空，外相就显现空。所以前面你执着有，外相现有，今天你用空智来观，外相显现空性，由此你应当要反省，是因心故有，对不对？心生，所以种种相生。而心有正实生吗？心也是借着名言才，所以才假说有生灭嘛，对不对？心没有真实的生灭，只有名言施设而有生灭可得。所以心没有真实生，所以不学无是告诉我们不能够观这一念的心意识是有是无。因为心意识的有无生灭是借着遍计所执相而显现，心意识的生灭没有真实的生灭，所以说原生而无生，生是假说，无有真实生。所以依他起相要观察生无自性，懂意思吗？依他起相是要借着名言的施设于佛才有种种相生，心不会真实生一法，心是借着名言的生啊，名言的施设，施设有就是有，施设无就变成无，而心根本不动，心只是能够观待一切名言的施设有生有灭，生灭只是名言的生灭，心没有生灭，心只是提供做所依，懂吗？就像是镜子，镜子无自性，没有诸相，但是如果你有外相做所缘，借外相故，镜子能够现诸相，而镜子并没有变化，它的镜体并没有变作这个相，没有变作那个相，这个相因缘灭了以后，这个镜子也就不现那个相，可是这镜体性都没有变异，由此可以观察 依他起相当中的生跟灭，没有真实的生灭，只有片剂所执相的施舍与否，假说的生灭。由此观察，依他起相生无自性，对不对？所以前面的片剂所执相空是观所观相空，后面的依他起相，依他起相的生无自性是观，是观自己的能观自是空。为什么？因为能所亦如故，所以由此证入圆成实相啊。所以圣意即是五众生灭假合的相，而不是真实有一个圣意地相。五众的合合就显现不生不灭本性即灭的涅槃相，由此证入不二学的真实义谛。所以不二学就是要证入圆成实相，圣意无自性啊，不在五众合合假相之外另外去求一个真理实相。如果你把涅槃当作是离开三界真实有的一个自性相，那么你又着了一个偏离所执，你又着了一个偏离所执。如果你觉得觉有一个觉相的自性可得，那你又执着在偏离所执下面不得处理，所以应当用这样子来安住其心。所以由此般若的三段次第观修，也就是为师所讲的三相正三性三无性的观修次第，观修次第。好，到这边呢，墨学用为师观来做一个总结哈，希望能够帮助各位把这段古里古怪的文字呢能够真的搞懂啊，背后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告诉你要安住在不二的圣意地相当中啊，你用这样子的智慧去观察一切法，就不受一切法的障碍啊，这样子可以学习一切法，你的身心能够归零而不生生死的障隔跟障碍。好，以上的密意大概到这边算是一个圆满了，底下结说啊，结说明此学照以上这个三段次第学才算是学行证入沙婆若的方便，所以他这边就明此学即是学不沙婆若。是菩萨能学无量无边阿僧祇佛法啊，这就是一切法。为什么菩萨摩诃萨能学行一切法？就是因为他有以上三段般若的道次第啊，不生障碍故，所以他能学无量无边阿僧祇的佛法。如果菩萨摩诃萨能学无量无边阿僧祇的佛法，是菩萨不为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呢，乃至一切种子增学，不为这一切法减学，言下之意就是不会在学色受想行识五蕴的所缘乃至一切种子当中呢升起增益值，升起减损值，乃至跳到后面倒数第五行，是菩萨不为一切法受学，也不为一切法灭学，所以请在天的部位写上四个名言：不增不减不受不灭。墨学用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定义跟各位来写一下，请各位呢在这边稍微注明一下啊，方便你去读这段文。什么叫做不增？不增的意思就是不随顺自己自心分别染着外相真实有，这个叫做不增。我再说一遍，不增就是不在学一切法的时候呢随顺自己的自心分别染着外相真实有，这个叫做不增。不随顺自心的分别，认为外相有好丑长短这一些一固定的自性，真实的自性，不与一切外相的分别生出好丑长短的分别，这个叫做不生不增。与外相的分别相不起染着的意思，不与外相的分别起好丑长短的染着心，这个叫做不增。好，各位抄下来吗？好，接着讲不减。什么叫做不减？不减，不减就是不要着一切法的空性，这个叫做不减。什么叫做不着一切法的空性？就是不拨一切的业果因缘相续相无所有，这个叫做不着空， 不着空，谓之不减。分别只是分别，离了染着，分别也只是分别。分别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因果相续的真实。如果你播因果无有真实，那你就坏诸法，升起了一个减损值，这个叫做减。你不要着空，就是不要播因果空，因为业果的相续，如是因，如是果，这个缘起的真实法则还是真实的。不因为于中不生染着的分别，就无所有了。所以不增就是要证万法空，一切法空；不减就是要信，深信因果不空。啊，用我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好，接着呢讲不受，不受，不受就是告诉你一切法无所得。为什么无所得？因为自性空故，来去只是因缘的集散，没有真实可得一法，没有真实有一法可得，因为一切法性空故，无有自性，所以没有你可得的那一法，你可得的只是名言分别，你可得的只是名言分别。大家都看重那件事情，所以就创造一个市场，就会创造一个价值，你就以为好像有什么，其实有的只是假名，没有真实自性，应当要这样的观，这个叫做不受。你所受的只是假名，而没有真实自性，因为一切法显现无自性故，所以呢没有可受之法，名字为不受，名字为不受。什么叫做不灭？不灭，不灭就是如是因，如是果，业果因缘的相续相是不会灭的。你造了那样的因，就会相续生那样子的果，业果因缘的相续是不会断灭的。各位如果学礼拜一解释密经，不是讲了吗？尽缘自信没有变异，于中显现什么？无受用，无灭尽，有吗？各位学解释密经的人应当还记得吧？这边无受用就是这边的不受，无灭尽就是这边的不灭。没有真实有可受，为什么？因为所受诸法显现自性空，只是你的自性分别，对不对？只是你的自性分别。为什么不灭？如是因，如是果，业果因缘的相续是真实的，这一个业果相续的真实是不能灭尽的，就像镜子，它没有变异，所以你可以显现于中相的分别，不于净自心当中生诸苦，也不会生诸乐，对不对？没有苦乐的分别可得，为什么？一切法无自性，所以所受法无自性，哪有能受的人呢？能受就是于中能分别嘛，所以净体没有变异，它怎么可以于诸受而有分别呢？所以假说为无受用。但是虽然性不变异，可是它能现诸法，你什么业相现，净体就会现诸相，诸相还是如实分别，不会于中不显现诸相，所以就是显现业果因缘的相续真实是不虚的啊，这个真实性是不虚假的。这就是告诉我们学习般若的四个法要，以下呢还会讲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部的法要，这边先标列四个法要，好，告诉你增减，增减就是有断灭想啊，有生灭想啊，受灭就是受用灭尽想啊，把生灭想，把受用灭尽想这样子的分别打掉，你用这样子安住其心，这样来学一切法，才算是真正学般若，就是这个意思。告诉我们学般若的态度原则是这样子的。好，我们把这个定义搞清楚了，读文就明了了。所以我这边只是帮各位摘要哈，你们回家还是要自己去看哦。这个在哪里呢？这个在卷55哦，卷55的论文，2082页啊，2082页一直到2084页，这三页请各位回家自己要去复习哈。我只是帮各位先导读出来，重点是如上所说。好，请看 方广经357页第四行，是菩萨能学无量无边阿僧祇佛法，若能学无量无边阿僧祇佛法，是菩萨不为色增学，不为色减学，乃至不为一切种子增学，不为一切种子减学。若不为色增减学，乃至不为一切种子增减学，是菩萨不为色受学，不为色灭学，亦不为受想行识受学，亦不为受想行识灭学。啊，这边在灭学的前面呢，还要加上受想行识。啊，乃至不为一切种子啊受学，也不为一切种子灭学。啊，到这边为止是一个段落。啊，这边就标显我们学一切法的时候呢，应当要保持什么态度？不增不减，不受不灭。这一切只是相续，于中不断不净。这一切性无变异，所以无受用也不灭尽。用这样的态度安住一切相，学行一切法。啊，于中不增不减，不受不灭，你就可以体会生于地的法乐。啊，你就会体会一切生于地的法乐。所以这边把学般若的态度啊、法则啊、思维啊，我们今天应当要怎么对境呢？这个牵出自己的这个自心妄执啊，所有的道理跟方法算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好，底下又更加广分别成八部。好，底下我们看文，舍利弗，欲须菩提冒号，菩萨摩诃萨如是学，不为受啊，不为受色学。不为灭色学，乃至一切种子亦不为受学，亦不为灭学。这算是节前啊，这算是节前。须菩提冒号，菩萨摩诃萨若如是学，不为受啊，不为受色学，不为灭色学，乃至一切种子亦不为受学，亦不为灭学。须菩提，何因缘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受色学，不为灭色学，乃至一切种子亦不为受学，亦不为灭学。须菩提言冒号，是色不可受，亦无受色者。哎，这个算是世尊自己的解释啊，不是须菩提为释利华音的解释。为什么无受用呢？是因为外色不可受。为什么不可受？无有自性，一切外色无有自性，不可受。因为外色不可受，所以亦无受色者。你于中既然外色无自性啊，外色无自性只是相续生灭，于中你不可以分别苦乐，你怎么有能分别苦乐的人呢？啊，外色并没有苦乐的自性，怎么有能分别苦乐的受者呢？言下之意就是这个意思啊，乃至一切种子不可受，亦无受者。你如果用内空外空一切啊，一切十八空的智慧去观察，如是舍利弗，菩萨摩诃萨一切法不受故，能到一切种子。这又是第二段的法要，一切法不受故，能到一切种子。一切法不受就是不执着自性，不执着一切法的自性，就是证一切法空，证一切法毕竟空。如果能证毕竟空，就能够不受一切法的障碍，不受一切法的障碍名字为能到一切种子。因为一切种子的性相就是不生障碍。什么障碍？不生烦恼障，不生所知障，不生恶障，谓之能到一切种子。请各位定义一下，能到一切种子就是不受障碍的相，它的自性就是不生烦恼障，不生所知障，恶障断尽，永无有故，这个叫做能到一切种子。而能到一切种子，就是与一切法证毕竟空，知道一切法无有自性可受用，啊，无有一切法可以受用，能够证到这样子的毕竟空相，所以就可以不被一切法的逼恼。你不受一切法的逼恼，就没有一切法的障碍相，这个叫做能到一切种子。虽然有次第名言的分别哈，可是是同一个道理的。好，以下贯科版呢，把它称为叫做明如是学得萨婆若果 啊，请各位把科判标上来。照以上这样子学，能够证毕竟空，就不生一切的障碍，名字为能到一切种子。这个叫做如是学得萨婆若果，萨婆若就是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是不生恶障的形象。为什么不生一切的障碍呢？是因为你能够观一切法无自性毕竟空，而生出一切法不生受用障格的啊障格的限制，而生起一切种子，证得萨婆若的清净道果。事实，舍利弗欲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般若波罗蜜，能到一切种子也？问号啊，问号，这边改成问号。须菩提就回答他说啊，这时候舍利弗就问他了，其实是为了要跟他确定啊，说啊对话，显出背后的结论，告诉教师家跟一切天王天子啊这样子的道理。须菩提就回答舍利弗说，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般若波罗蜜，能到一切种子，何以故？请加几个字，何以故？一切法不受故。一切法不受就是证一切法空，就是证一切法无自性。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所以没有能受者，所以所受能受都是无自性空故，所以呢能到一切种子。好，反过来就是这个意思。舍利弗欲须菩提言：冒号，若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不受不灭学，如果用不受不灭的态度来学一切法的话，菩萨摩诃萨云何能到一切种子呢？如果这个是语义上的问题哈，这个就是舍利弗为末法众生问须菩提说：如果我们今天执着一切法不受不灭，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学般若，那么为什么能说这样子就叫做能到一切种子？佛不是说灭一切烦恼，对不对？灭一切烦恼，证一切法的真如，叫做能到一切种子吗？那你今天为什么说于一切法不受不灭，这样子学叫做能到一切种子呢？啊，为什么这样子叫做能到一切种子呢？啊，底下呢就问这个问题，你看须菩提怎么答？冒号。须菩提就回答舍利弗说：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见色生，不见色灭，不见色受，不见色不受。请把不受画起来，旁边写一个舍啊，这跟前面的受相应。为什么？因为后文用舍这个字啊，不用不受啊，不用不受啊，不见色受，不见色不受，就是所谓的舍相。不见色垢，也不见色净，不见色增，也不见色减。这边有八部，这边有八部。何以故？舍利弗，色色性空故，受想行识亦不见生，亦不见灭，亦不见受，亦不见不受，亦不见垢，亦不见净，亦不见增，亦不见减。何以故？这个是哈，请加三个。受想行，你前面呢先标色嘛，色有八部嘛，那么例举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嘛，哈，照平常翻译就是这样意思哈。这边罗什法师也还是很干乎哈，就这样写下来。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性空故，乃至一切种子亦不见生，亦不见灭，亦不见受，亦不见不受，亦不见垢，亦不见净，亦不见增，亦不见减。这八部，何以故？一切种子，一切种子性空故。如是舍利弗，菩萨摩诃萨为一切法，底下就标了哈。前面那段文，好，前面那段文解释就到后面，先标举这八个正量：不生、不灭、不受、不舍。这个不舍就是前文讲的不受，不垢、不净、不合、不善。请把这个画起来，这是这边多出来的，多了一个不合不善，然后呢再进到不增不减啊，请把不合不善夸糊起来啊，这是多出来的句子哈，不晓得为什么翻译这样多哈。那照前文来看的话呢，就是不增不减，没有不合不善这个字，但是有不合不善会帮助我们了解不增不减，所以不合不善跟不增不减是同一件事啊，同一件事。 好，请在天的部位呢，按照龙树菩萨在2084页自论55卷2084页所说的，请各位定义一下，什么叫做不生？你用天的部位把这八部定义一下，何为不生？破一切法生相叫做不生。墨学再解释一下，何谓破一切法生相？因为一切法只是缘生，只是缘的集散，假说有生灭，一切法的生灭只是片剂所执名言所现的假象的生灭，没有自信真实的生灭。所以不生是要破一切法真实自信有生有灭的这个相，所以不生是破一切法的生相，这谓之不生。虽然缘有生灭，可是真实一切法没有极善的生灭相可得，说出这个道理叫做不生。不灭是破一切法无常相，有法生才可以说它是灭。所以于是这边说不灭，就告诉我们说，佛说无常只是破你于中生出生的这个执着，如果一切法根本没有生，哪有灭这个字呢？所以不灭是要把那个灭的那种感受遣除掉。不灭不是说没有灭，是说你不要于中生出灭这样的想法，因为法根本不生，哪来的灭嘛。所以不灭是要把那个灭的那个想法怎么样遣掉，遣掉。所以于一切法观无常是要破除一切法生相的自性妄执。你只要于一切法不生自性妄执，你也不要执着有无常可得。所以破一切法的无常相是不灭的意思。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边的八部就是要遣除凡圣的八种颠倒。凡夫执着常乐我净四种颠倒，二乘人执着无常苦空无我也是四种颠倒。你要知道无常苦空无我只是对治凡夫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的能观智，能观智只是破根本无生的实相，而不是说有生之后还要执着一个无常的法性，当作这是真实义谛，这样子固着法性的自性妄执。所以不灭是要破另外一边的执着，前面的不生是要破出凡夫有生的执着，不灭是要破除执着无常法性的执着。因为你执着无常就会求出离，因为无法可离，你拿来求出离可得呢？所以要破一切法的无常相，于是假说不灭，假说不灭。好，不受是要观一切法的过幻相，谓之不受。如果你常观一切法是无常，你执着常就会生苦，于中生出贪嗔痴极地的烦恼相，你就会有众苦于中生起。你如果常这样子观察一切法生种种过幻，你根本不会执取。不受者就是没有执取的可爱相可得，不受告诉我们一切法是不可爱的，是不可以执取的。因为你如果执取一切法就会生诸苦，你如果常观一切法的过幻相，你根本不会爱要其中，不会贪着其味。不受者就告诉你一切法受是不可爱的，因为诸受是苦，你去执取就是苦。常观一切法的过幻相，没有可爱的味可以贪染，对不对？你何必要抱着这一切法的过万相，以为有所得，而于后于中又生种种苦呢？所以不舍是要告诉我们观一切法的过幻相，不舍是要观一切法的利益相。你看刚好相反，如果你生出一种断灭跟出离心，佛反而会告诉你不舍，因为无法可舍，因为没有一切法可以系缚我们，没有一切法可以做障隔，所以你要常观一切法的自信清净，没有一切法可以有真实的系缚，真实的法味是清凉的，是自在的，是喜乐的。你要常观这一切法的利益相，这谓之不舍。好，这边是第四个，然后再来讲不垢。不垢是告诉我们镜子的法性 就像虚空的法性一样，不被一切法的生灭集散做障隔，因为法性常清净。这个就是不垢的解释。龙树菩萨说，不垢就是因为法性常清净故，法性常清净故，没有系缚相可得，没有生灭相可变异，于是说成不垢。好，不净，何谓不净？一切法虽然法性常清净，因为它无自性故，如果待缘起，分别名言于其中，就于中有味，而会生起贪着心。所以虽然一切法无自性空，可是于中分别就会生染着的心，所以说是不净。所以你不能够执着法性是清净，法性虽然是清净，可是名言分别会生众味，而会有染着，而会有不清净的烦恼会升起。所以这就是天台啊，会有性恶的说法。他说啊，会生染着恶不善的心，也是性德。为什么？是无自性所显现的相。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故，所以它不但能够生诸善，它也会生诸恶。能生诸恶，就是一切法法性清净的功德相，所以它也是一切法性的自性，一切法的自性。所以这是不净的意思。虽然一切法无自性是清常清净，可是名言分别也不妨碍生出诸味，而会有染着的形象可得。因为有众相的分别染着可得，所以称之为不净啊，不净。所以虚妄分别也是一切法的自相啊，也是一切法的自相，只是自相没有真实自性而已。好，不争。不争怎么定义？你不要于一切法当中呢多生分别心，叫做不争。不争就是告诉我们，于一切法不要多生分别，如实观察就好了，不要多生分别染着其中。不争就是告诉我们，于一切法不多生分别心，谓之不争。何谓不减？不减就是不少业果因缘相续，谓之不少啊，谓之不减。你不能够波遣业果因缘相续，因为业果因缘相续是如是因如是果啊，你不能令其生令其灭，所以这件事情是不能够遣除地，不能够波遣为无地，这叫做不减。所以前面所讲的，于一切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种子，你都不能够于中分别有生有灭有受有舍有垢有净有增有减这八部，所谓的何？因为有以上这八种般若波罗蜜学行的态度跟法则，所以这八部是我们学行般若波罗蜜的态度。你能够相应这种态度，就叫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相。所以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相就是这八部，他的信，他的修德，由这个修德就会显现般若波罗蜜无生法忍的性德。那么接下来就升起一个不合不善，不合不善就是观一切法只是缘生缘灭，合就是缘生相，善就是缘灭相，只是因缘的生灭，没有真实的增减，因为一切法只是缘生缘灭，合就是即相，善就是灭相，只是法的即灭相，因缘的即灭相，没有真实正性，没有真实的自性，于中有增可得，有减可灭啊。所以和善跟增减其实是同义词，告诉我们只要观察缘起，就不会于中生出增减的两种自性妄执。增就是增分别心，减就是不能够波业果因缘相续为无所有啊，用这样子来安住其心，这叫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由这样子的八部的修德来显无生法忍的性德。于是有以上的八部，故学般若波罗蜜能到一切种子，到一切种子就是离恶障啊，你就不受这恶障的障碍，于中无所学无所到。为什么？只是自信的显现，因为你的五蕴跟一切 分别外相都是同一个八部所显的自性，所以他说无所学无所道啊，无所道说归无所有，归无所得的意思。所以无所学无所道是把前面的因缘所生法的道果也要怎么样观察，它是因缘所生法，道果也不能真实有所学有所道。所以当你成就了四果阿拉汉乃至成佛以后，不会说我证我得，是这个意思。我证谓之有所学，我得名之为有所道。当你已经成就究竟圆满的般若波罗蜜，到达萨婆若以后呢，你会自证无所学无所道，这才叫毕竟遣除我见跟我慢啊。真正具足的阿罗汉会证到无所学跟无所道的智慧，这是萨婆若的形象。萨婆若的形象就是无所学就是无所道。但是无所学无所道这个道果怎么样成就呢？由前面的八部的修德来显出无所学无所道萨婆若的性德。好，这样来理解各位就不会堕入两边了哦。希望各位能够这样子来理解。好，底下，尔时四谛梵音欲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啊，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当于何处求呢？好，这段文呢很奇怪了，前面告诉我们无所求，这边为什么又要说求呢？龙树菩萨在这个地方文说呢啊，这边要问的是问般若波罗蜜的三种体相，哪三种体相？就是文字般若、实相般若跟观照般若。这段文开始就在问般若波罗蜜的文字般若，所以求是求什么？求文字音声佛的教言，就是要求文字般若。如果你要开始学般若波罗蜜，一定要依于圣言量，依于三藏十二部经。而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呢，佛有种种说法对机而说，所以佛就为我们抉择，不要在佛的教言中求，要在须菩提品中求。告诉我们学般若波罗蜜的下手要先学空，对不对？先学空是要播一切法的有执，对不对？然后呢不着空再证到不二，这是般若的道次第。所以告诉我们要何于何处求文字般若呢？他说于须菩提品中求，以下的文就是这个。所以请用贯科版，贯科版在348页、各位有本子的话就对照，那我们把它标在方广版本这边。从这段文的上面各位就标在359页倒数第三行的天的部位，请写三个字是学处。前面355页那里呢，我们讲不学有不学无不二学，对不对？那里呢请写是学相，学般若波罗蜜的形象有三个次第。那么这边呢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学处在哪里学，依什么东西来学。前面是告诉我们那个道次第，这边告诉我们依什么来起修依什么来起修。首先要依教言不要自己胡思乱想，一定要依教言。所以要依先求什么？先求文字般若，依着文字般若的教言相来学习止观来学习圆成时的圣意地相，一言的真如的道理。好，所以呢这边就是四学处标了吗？好，四学处的第一科在当于须菩提品中求359页的最后一行的天的部位写明文字般若，还是要借着我们的上师为我们做文字音声的教导，在这里呢做所依，依着圣言量就是文字般若，依这样子来学习实相般若。所以第二科是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在哪里呢？翻过来360页第三行，四谛梵音言一切法皆无受处，何以故？言是佛神力， 离无受处相如来不可得，离如如来亦不可得。在第三行的天的部位写名实相般若。你借着文字般若是要印可什么呢？印可一切法的实相，而这个实相请写。这里的实相是一言真如。你要借着一切法的教言，先去借着如理寻思，证入一言真如的实相般若。所以这里的实相般若分作两段，第一段是借着文字般若所证入的一言真如，然后呢开始修习止观，而止观的观照般若在哪里开始？在361页，在哪里呢？在观科把、啊、在方广版本经361页的1234行下面，如教师家言，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当于何处求？教师家，不应色中求般若波罗蜜，亦不应离色求般若波罗蜜，不应受想行识中求，亦不应离受想行识中求。这个在天的部位，在第四行的上面写名观照般若。你能够修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对于一切文字般若的一言真如的圣意地相有少分的明了以后呢，开始要修学止观。底下就是讲怎么样依着般若的教言，依着圣意地相来修学观照般若。以下这段文就在讲观照般若修行的思维。好，那这段文就一直要到哪里？一直要到362页倒数第二行，非一切种子，亦非离一切种子法，到这边为止。啊，请这边画个斜线。啊，这边画个斜线。好，今天不能讲这一段了，这一段也很难哈。我们大概把科判判到这里为止。啊，判到这里为止。所以这段文已经把我们学般若的道次第分作三段。各位大概要知道，前面已经告诉我们学般若的道次第有三段。第一个，学毕竟空义，对不对？破一切法所观，心外之法无所有自性，对不对？破一切于心外的所观相，只有执无的自性妄执。那里呢标显有四不，不增不减，不受不灭。这里都在破遍计所执相，心外依着名言施设假有的外相，不要把它执为实有，但是也不要把它剥为无所有。为什么？心外的相都是心意识代缘所生的啊，依着缘，依着心意识所生的假象，所以不可坏，也不可说是可以取，所以用不增不减不受不灭这样子的态度啊，来不学有，不学有就是学空，来破一切的增减执。那么第二段次第呢，要知道这些的外相都是心意识一缘所显的，所以今天你用空字去观一切法无自性，你也不要执着无自性是真实，知道它无生，这叫做不学无。所以一切法无所有，并不是因为空字观无所有，是因为法性自耳，不是因观故无。这里是要破能观的字，不是真实有一个空字，能破诸法，你不要执着有一个空字。由此显现一个秘义，什么秘义？外相的有无跟内心的有无根本只是相应，要说有要说无，它只是观待名言的假例，没有真实自性的生命。所以由此第三段观一切法不二，观一切法不二，这就是般若道次第的三段形象。三段形象先说四部，再开显八部啊，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啊，今天学习的重点。好，我们下个礼拜呢从359页啊倒数第三行啊，所以各位呢最好对照55卷自论啊，跟这个方广经或者是观科版的科判啊，如果你们没有标的话呢，请把它标明白。那么随着我今天所跟各位报告的心得呢，你们自己再去思维自论里面龙树菩萨为我们所教导的内文。那我们下礼拜呢再来看 士学处的这三分般若。好，我们今天到这边为止。